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七节。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四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时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夫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孩子。夫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夫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着，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同样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兄弟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兄弟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属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至于地狱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生男孩子的夫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夫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灾、二灾、半灾。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却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神做见证。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谢谢上帝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母亲节快乐。这个今天咱们教会没有做母亲节的特别活动。往年的时候我们都给母亲们送一朵小花啊，并且加上祝福。虽然我们没有做，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祝愿我们每一位妈妈能够收到儿女的一份感激啊。那么我们做儿女的在这个时候也要想一想怎么去跟我们的妈妈来表达一下。那么但愿不仅仅是我们母亲节这样表达啊，而是母亲节呢是一个提醒的时间啊，然后是我们能够每日每刻都能够纪念母亲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的妈妈在这儿，我在这里先为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啊，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呢我常常要提醒一件事啊，因为母亲的爱是不需要经过教育的，所以母亲的爱是一种母性的本能。那么母性的本能从何处来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母性的本能，母性的本能是牺牲自己成全儿女，这是母性的本能。它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甘心乐意的付出啊。自己老了 啊，丑了，在所不惜啊，为别人他不愿意这样付出，为另外的孩子他也不愿意这样付出啊，只有为自己的儿女，他可以不惜代价，这个是上帝的本性在母亲的身上的一个表达。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把这个本性放在母亲的生命里头。所以这个如果母亲父母啊没有这样的本性，儿女怎么能够成长呢？所以生命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就赋予父母这样的本性，好使儿女能够健康的长大。那么这个本性呢，不单人有，连动物都有啊。这个我曾经见过这个母亲，这个母兽啊，为了保护她的孩子，那种疯狂啊，小的时候养小猫啊，这个母亲这个母猫把这个小猫放在自己的怀里边，那时候你把他的小猫拿走的时候，你看那个母猫在飘起来。啊，那个非常非常的那种一看很恐怖啊，就是看到这个母性在他的孩子受到威胁的时候，那种母性的反应是能够非常表达出一种特别的爱在这里边啊。那我们借着这个呢，也思想神对我们的那一份爱，因为这一份爱呢是从神的创造和命定那里来的啊，所以我们在感谢父母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对于赋予父母有这份爱的那个爱的源泉，也表示我们的感恩。好，我们今天回来我们的经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天上的意象与我。天上的意象好像是一件大事，是一个遥远的事，好像与我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老子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啊。他说：“知常则明，不知常，妄作凶。”啊，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永恒，你今天生活的才比较清楚。如果你不知道永恒，你就胡来，然后结果就凶多吉少。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会从大图画来看小图画，他会从永恒来看现实，他会从大关系来处理小关系啊。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他不知道将来他要用他现在读的书，他不能从一生的路线来看他现在读书的这个过程，他就不会好好读书，他就会乱来，而且会加一个很好听的话，叫做我很现实，我很实际，我不去想那些这个遥远空荡的东西。啊，好像我们传福音讲到永恒，讲到天堂地狱，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人觉得那太虚太远，我不管那个，我就管现实。我们曾经讲过了，凡是有这样思想的人，叫做鼠目寸光啊，只看眼前。老鼠就给我们提意见啊，老鼠不是指寸光的啊，它可以看得比一寸稍微远一点啊。这个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人家看得老鼠眼睛小，就觉得人家看得近。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装在心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能够思想的人，我们要把图画放得更大，然后把我们自己知道如何放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在这个图画里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然后我们应该怎样的在这个角色里边做好我们的角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性的问题，放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么感谢神啊，圣经神借着启示的方式让我们了解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图画，包括那一些看不见的那个图画。那么在这里我们把看不见的这个图画，而这个先知们使徒们他先看见了，那把它称为是异象啊，就是在意念当中或者一个奇异的景象啊，让他们先看见了，这个英文里边他们就叫 vision 啊，是一个看见的景象，是一个 vision， 他们看见了。 然后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用文字把他们解释出来。那么要叫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物质眼睛可见的空间里边，这之外还有一个那个看不见的空间，那里边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刚才娜佳姊妹已经为我们把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呢把它整个读了一遍啊。那么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了，那么它旨在告诉我们，就是在当时，也就是2000年以前，那所说的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是父启示，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交托给天使，天使启示给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把它记录下来，留给世世代代教会的神的儿女。那么这一卷书他当然要讲到这个过程，但是最重要的是集中在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世界将怎样结束。那么那个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那个时候是整个人类一生要交账的时候了。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怎么样？哎，时候还没来呢，这个时间还没到。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啊，时间一旦到了以后，千万有件事不要发生，这件事情叫后悔。因为时候没到之前的时候还没来，时候一旦到了，如果你没准备好，就 too late。 那么当太晚的时候，就是后悔要发生了。后悔要发生的时候，是人永远无法挽回的一种痛苦。所以圣经事先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了。今天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说在以色列还没有被亚述帝国消灭之前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劝他们，提醒他们悔改吧，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看过去有多少的例子，如果不悔改的话，这个灭亡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到那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你再说上帝啊拯救我，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来讲道，就是为要在这个机会未来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段日子该怎样过。启示录一共有22章的经文，那么它正好从中间分成两半。那么在这个11章之前的时候，除了它交代了启示录写作的背景之外，它要告诉我们一个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借着封筵的七印，这个印记啊，把它封筵了，借着这个七个印的打开，告诉我们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七个重要的现象和重要的过程要发生。那么根据我们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呢，现在已经是相当靠近最后那个时期的那个现象。那么最后的这个时期的一个总的发展的这个目标呢，是福音要传向地极，向万民做见证，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要求要得救的人数还不够，神要叫福音向更多的人要传讲。那么信与不信，上帝说我都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在彼得后书里边就告诉我们，今天是个世界存留，是神给人存留一个机会，因为神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那么因此在最后的这个进入这个最后的时期，基本上我们看到一开始出现四匹马啊，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异象，揭开七印的整个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福音广传的一些现象，伴随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现象的后期，由于罪恶，圣经上说它比越久恶人啊，它比越久越恶，这个世界也越来越罪恶，越来越罪恶就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败坏，就越来越痛苦。所以世界最后时期的是一个大灾难的时期。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大灾难时期呢？我们很难去具体的去这样的去生活在其中的人啊，我们觉得生活的还可以嘛啊，但是从上帝的眼光上来看，从整体的眼光上来看，可我们已经生活在大灾难里边了啊。比方说咱们中国人，中国大陆啊，上帝所创造的空气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现在天天呼吸脏空气，喝脏水。啊，在上帝的眼中看，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生活在多么垃圾，天天生活在垃圾桶里边，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还觉得高兴的不得了，是吧？可能神已经开始了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可是我们还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我们还不太意识。但是有一个硬指标，我们提过很多次啊，就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那么这个事情一发生，这是任何其他你说哎呀可能会这样可能会那样，它是一个具体实实在在没有任何可以其他解释的，这就是世界末了最后一个时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啊。下个礼拜天早晨我就要讲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曾经借着先知约珥预言三个耶和华的大日，以色列复国是最后一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当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那么大概就是第六印第七印最后的时间就要到了。因为圣经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是天上的一个景象，被杀的人数还不够，要填满这个为主殉道的人数。那么现在曾经在共产党的国家里边逼迫基督徒，后来共产党不逼迫基督徒了，以为这个时间过了，现在我们又看到回教国开始大批的逼迫基督徒，大批的杀害基督徒，啊，现在在非洲，也是这个被穆斯林屠杀的基督徒的数量越来越多，啊，咱们墨尔本也要开始发生了啊，这个上个星期星期五吧，又发现这个自杀炸弹，这个不知道这个炸弹袭击的这个问题啊，被警方破了。那么不知道再多起来慢慢破不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么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除了一些警察、军事这个政治上的目标之外，主要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他们烧教堂啊，他们炸毁教堂，这个杀害基督徒和犹太人，这是这就看到了这个敌对的势力的情况。那么这个大概被杀的人数还在继续的增加啊，到了时候什么时候满了我们不知道。那么这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是我们看到天上有个声音说，那些被杀的人说，为我们伸冤的日子还没到吗？说还要安静片时，要等到被杀的弟兄们填满了人数。那么从第十二章往后啊，一直到最后，特别其实是到第十九章啊，它是从灵界里边解释，那么地上的这些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前边就是特别是从第六章往后到第十一章呢，是指的从异象里边看到了这个。老约翰啊，这一位使徒，他从异象当中看到了将来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一幕一幕一幕一幕地上的现象。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在这个地上的现象的背后，为什么地上会出现这么些事呢？原来是因为灵界它背后的力量在那里发生征战，而导致的地上这些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经文呢，他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上属灵征战的背景和地上的这些关系。那么因为这个呢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今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信息啊。现在我们来打开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开始就用了异象这个字，说天上显出大的异象， 啊，这个第三节，第一节是这样说，第三节就是说天上又显出异象来，啊，这个是一个从灵里边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天上的灵界的一个景象。那么这第一个异象呢，是看到了一个妇人，一个女人，这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表示她是在天和地之间，在神和人之间，这个大光和小光，日光和月光啊，它代表着一种就是神和人之间，那么他在神人中间的关系，那么神和人中间前面还有地方没问题啊，这个神和人中间是什么角色呢？我们叫做祭司的角色。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是以祭司的国度来被呼召出来，所以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做成很多事儿，比方说圣经被写出来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写出来的，所以古兰经我们不接受，因为它是在阿拉伯人当中写出来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圣经必须是在神自己拣选的民族，这个在这个民族里边写出来才能成为是圣经，如果不然的话，每个人都说我是圣经，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圣经呢，啊，那么以色列人做成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在这一个民族里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被他们出卖了，但是在这个民族里边做成了对于普世人的救赎。那么神还借着这个民族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要按照良心道德的标准，按照律法的要求，想要做到完美，达到上帝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给我们做成一个人靠自己追求完美失败的见证。所以这个人这个民族很重要，所以这一个好像是一个女人，为什么用女人呢？其实圣经里边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比喻神和他自己的子民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女人在家里边是一个蒙爱的被爱的对象的那个身份啊，所以是用这样的一个代表呢来描述上帝的子民，说看他像一个女人，他是在神和人中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的，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十二星指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说他怀了孕，正在生产艰难的疼痛当中呼叫。那么这个怀孕要生一个孩子啊，所以在这个下边的这个大红龙啊，又是古蛇，又是魔鬼啊，他这个头上也戴着七个冠冕，脚这个后面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表示魔鬼撒旦他大概有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愿意和追随他啊，和他一同堕落。他被摔到地上，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图画，是我们看到一个是将要生产一个孩子的女人，一个是站在他面前被称为大红龙，被称为古蛇，又称为魔鬼，迷惑普天下的那个势力，他就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干什么呢？要吞吃他生的这个孩子。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图画啊，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妇人在日头和月亮中间，表示神人中间祭司身份中保身份的那个以色列人，然后他在疼痛啊，好像这个女人要生孩子了，他疼痛，然后呢这个魔鬼就站在他的面前与他作对，要吞吃他的孩子啊，吞吃他生下来的这个孩子。那么他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谁呢？第五节就说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辖管万国的。这个辖管原文做牧养啊，或作是这个牧养。那么这个男孩子指的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后来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基督，是普世人类的救主，是旧约的时候在圣经一开始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对撒旦所说话，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就是这个妇人要生的孩子，这个女人的后裔她要伤你的头，所以撒旦他就从那时候就记住了，我一定要消灭这个女人的后裔，免得她这个伤我的头。所以耶稣一出生的时候，撒旦就借着希律要把这个要把这个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一个要把它消灭掉，是吧？所以上帝不明明的说，在梦中暗暗的告诉约瑟说，带着孩子赶紧走，如果不然的话，这个魔鬼这个会借着某一个势力把他杀掉。所以耶稣的一生，撒旦一直就想要把他消灭掉。到了他33岁的时候，他自己的时间到了，允许撒旦把他消灭掉。他消灭的是他的肉体，但是撒旦知道也不知道，但是借着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反而做成了神借着他来对人类实行救赎的那个救恩，甚至于借着十字架也败坏了撒旦自己，因为撒旦一切的诡计都用完了，耶稣没有犯罪。所以撒旦这一个欺骗，他没有欺骗耶稣，他引诱也引诱不了耶稣，他逼迫他把耶稣肉体杀了，但是他整个里边的失败就是耶稣没有上当，耶稣得胜了，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宣布耶稣的得胜。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有几个图画了，我们看到撒旦这个撒旦看到以色列人，看到这一个将来用铁杖来辖管或者牧养万国的，因为这个辖管的意思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牧养的意思因为它是教会的元首，是要借着福音来拯救属他的人。然后下面说，这个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了地方，可以养活1260天。这个1260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计算都很难计算。比较贴近的谱就是说，当耶路撒冷被彻底毁灭，到耶路撒冷再回来的时候，中间大概一天顶一年，就是1200年。那么这个120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大概应该是阿拉伯人兴起，回教兴起的时候，把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全部赶走，在那里建清真寺开始算起。这个时间到现在已经1300来年了。所以1200年大概是到了以色列复国锡安主义运动开始，大概是这个时间。所以以色列人从这个阿拉伯人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彻底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巴比伦、亚述、这个希腊、罗马一直就赶散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还是有人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但是当阿拉伯人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那个地方成了阿拉伯人生活的地方，被荒凉1000多年而且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那只是一个荒凉的地区，等待着神的子民再回来这个1260天大概这个时间的这个计算比较合理因为从其他的时间里边的计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个计算方法这个1260天怎么算怎么算怎么不对，大概一年一天等一年然后这个时间就是以色列人被赶散到旷野，分散到列邦当中去，其实神在那里保护他们。接下去我们看一下第13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从他们亡国以后一直是被逼迫的历史。 然后说有一个大鹰的两个翅膀啊，就这个赐给这个妇人，他飞到旷野，在那里逃避那个龙，然后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啊，这个一年、两年、半年啊，到底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啊，是不是从亡国的时候开始算起2500年？啊，到1948年复国，就是从公元前586年开始算，是不是这个算法，就是以色列从一开始他受逼迫一直到最后他复国的这个时间是2500年啊，是不是这样的算法，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以色列从第一次灭亡以后，他们就在列邦当中漂流，其实神是在那里保护他们啊，如果他们还在那个原本的地方跟神之间有那一个子民之约的时候，他们要被子民之约惩罚，然后外邦人要惩罚，他们就灭亡了。所以神解除那个约，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列邦去，原来是为了保护他们。下边说蛇在妇人的后面通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它冲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他们亡国以后一直到1948年之前，他们一直是生活在一种被逼迫，无缘无故的被逼迫，大屠杀啊！所以这个我们最近的一次的以色列人的大屠杀就是希特勒啊，无缘无故的，说不清楚，到现在人也说不清楚，当年德国人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犹太人，不明白。其实解释在这儿啊，所以撒旦要激动某一些人的心，好像龙的口吐出水来，要把整个以色列人灭绝啊！所以这个历史上他们这个逼迫犹太人的这些运动啊，基本上都是种族灭绝式。但是下面说神却叫这个地开了口，把水把它吸进去了啊，使这个妇人还有存留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约翰从异象当中看到了，就是地上逼迫犹太人的原因原来是在那儿啊，是因为撒旦要逼迫这个被神所使用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里面啊，基督降生了，而且在这个民族产生的效果是世上的万民都开始因着这个民族所做成的这个福音啊，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里边出来，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以从这个民族所出来的这个福音使万民可以摆脱撒旦的捆绑归向上帝啊，所以撒旦痛恨这个民族，所以逼迫这个民族。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再一次鼓励大家，也提醒大家为以色列人求好处。我常常说，你看一个人爱不爱上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你就看他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啊。现在中国人有一点挺好的，曾经我们的国家政权天天骂犹太人复国主义，天天支持阿拉伯国家来消灭以色列，哎，现在中国的立场开始转变啊。这个最近提出来了一个口号叫什么一路一带是吧，这叫什么一路一带，好像是这样，就丝绸之路啊，哎，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啊。就是丝绸之路和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和地上丝绸之路，其实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以色列，对吧？这个中国和以色列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最难解决，因为福音先去了这个欧洲嘛，对不对？然后从欧洲就去到了美洲嘛，然后从美洲到了东南亚，到了东亚。那么最难走的撒旦的老窝就是中间这一块啊，那么巴比伦就是中间这个地方，然后阿拉伯这个回教这个伊斯兰兴起来是这个福音的最强悍的一个敌人啊，不是阿拉伯人是我们的敌人，是这个宗教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东西我们要分开啊。所以在这个最困难，这个佛教这个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个锡克教等等这些的东西啊，最坚硬的一块土地就是这一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从开发西部，从这个什么一带一路什么这个说法了，总之啊，就是要渡过这个地方，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最后的一段最艰难的路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以色列人始终在这个中间扮演着一个神的时间表的角色啊，是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时期啊，马上就要来到了。所以这一个从这一个的圣经的启示和现实的这个历史的看见啊，我们先看到在这个意象里边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知道了神的时间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时间，是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大概到了一个什么计划，好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有信仰的人，使我们能够配合。那么同时呢，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也了解我们该怎么认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些圣经上说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啊，就是在那个电视上，在这个报纸上什么乱评论，这些搞新闻的这些人，我们不要听他们忽悠啊。他们说以色列人什么这个逼迫残害杀平民什么，不能说完全胡说八道，99%胡说八道，对吧？真正杀平民的是什么人啊？真正杀老百姓。这个世贸大厦应该是和平的老百姓吧？马拉松比赛应该是和平的老百姓吧？墨尔本这个悉尼的这个咖啡馆应该是平民百姓吧？谁在杀？是犹太人在杀吗？是基督徒在杀吗？我们难道没有眼睛，没有不能看吗？是谁在杀平民？他们自己的平民也是他自己杀的，然后他栽赃给这个犹太人，然后我们也跟着胡认为以色列人欺负人，这都是被人家忽悠的。咱们基督徒不要被人忽悠啊！而且我们要从本质上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儿，从本质上知道现在的这些新闻为什么站在他这边，因为新闻是不信上帝的人，大部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从灵界里边，从属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了解它背后的背景是怎么回事啊。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妇人要生的孩子，那么他在疼痛，这个妇人以色列人在疼痛的时候生孩子，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灭亡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所受的那个痛苦。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他们都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因为他们太痛苦了，因为他们盼望这位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们的救主，拯救他们脱离以色列，脱离外邦人的那个痛苦。所以他们在痛苦当中，以色列人呼叫，他们盼望这个孩子快快生出来，弥赛亚快来吧。啊，所以这个我们最近好几个小组都在查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那些使徒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达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啊。所以当这个施洗的约翰出来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就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然后使徒们就说：“来来来来来，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他们就撇弃一切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强烈的盼望呢？就是因为他们被外邦人的欺压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步啊！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对弥赛亚盼望急切的程度，好像那个女人在生孩子疼痛，怎么还没出来啊？疼死了啊！就是那个感觉。可是很遗憾啊，真的以赛亚，这个弥赛亚来到了，他们不认。为什么不认呢？因为他们在眼中所看到的耶稣好像没有解决他们的产难之苦，对吧？没有推翻罗马人，没有建立政府，没有建立军队，这是耶稣和穆罕默德最大的差别。为什么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这个信仰是一个暴力的信仰？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穆罕默德这位先知，他不管他嘴里边再说你是和平的，他本身是暴力的。他兴起军队，他用武力打回麦加，他用武力统一阿拉伯世界，然后用武力来征服今天的伊斯兰周围的这些大片的土地，大部分是用武力来征服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过一兵一卒，最后耶稣是被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保护他，但是穆罕默德是自己病死的， 这个中间天壤之别。弟兄姊妹，不要被现象，不要被教义所误导，你看他的实际的行动是怎么回事。从起初孩子被生下来就是伴随着痛苦，耶稣的一生也伴随着痛苦，他借着他的痛苦赎了我们的罪，还清了我们罪所必须还清的赎价，他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里说他这个孩子呢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还在神的宝座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为我们尽中保的职分。那么这里说天上产生了大征战，天使跟龙互相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呢并不是那个关键的地方，乃是这一个被提到宝座里边的这一位神的儿子。那么第十节这里说了一个问题啊，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了，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个现在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就是说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向普世来宣告，就是神的救恩对普世人类的救赎，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的救赎。能力是什么能力呢？是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是一切相信基督的人都能够得胜的能力，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升到至高的这个能力。国度，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神的国就降临，神的国度在地上体现出来了，并基督的权柄现在就是在基督复活升天的那个时候就都来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同时发生啊，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那么昼夜控告弟兄的是谁呢？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为什么在上帝面前昼夜的控告我们的弟兄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在上帝那里没有我们的中保，所以他控告我们，他是有控告的把柄的。因为地上的人都犯了罪，上帝要给人类因着他的爱和他的恩典存留悔改的机会，所以神没有把亚当和后来亚当的后代因为我们犯罪都打到地狱里边去。如果那时候人都下到地狱里边去了，撒旦在天上就没有位置，他也要一同下地狱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神还给人存留机会，人还生活在地上没有下地狱，神还没有审判我们，那么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啊，所以撒旦就利用神的公义来为他自己还在天上有位置来争取机会。上帝说你看某某某人犯罪，你看他也犯罪，所以你要罚我吗？我也犯罪，是我是犯罪了，但是你不能罚我，你必须把我留在天上。如果你想把我赶下去的话，你必须把人也要赶走，也要下到地狱里边去，如果不然的话你上帝就不公平。上帝说 OK，我允许你暂时留在天上，所以他要保持他在天上的位置，他就必须昼夜不停地来控告人类，来宣告人类的罪，所以他就保住了他在天上的位置。然后人在地上相对还有一点时间，和平的时间，平安的时间，这个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到。那么等到妇人生了孩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付清了我们一切罪得赦免的代价的时候，他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他到宝座那里去这个做什么呢？在那里也就是说现在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做什么？启示录里边不是这个 希伯来书里边在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这个中保就是说，凡是信耶稣的人，认罪悔改的人，不愿意再犯罪的人，耶稣基督愿意赎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因为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大概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还可能有软弱、失败、再跌倒、再犯罪的可能。所以他要在父上帝那里，因为那是公义审判的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来为我们尽中保的职分。那么当他被提到宝座那里去的时候，撒旦就摔下来了。为什么摔下来呢？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在那里控告了。因为当他在那里控告说，上帝啊，你看谁谁谁犯罪啊，你要罚他，耶稣说，我已经替他罚了，他所有该受的罚我已经在地上33年，包括最后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已经替他受。所以撒旦再也没有机会说再控告弟兄，所以控告弟兄的这个机会就再也不给他，所以他在天上就没有位置了，所以他就被摔到地上来。但是他还没有最后被下到地狱里边去，他在新约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基督被提到天上去了，他在天上没有地位了，但是他在地上还有地位，他最后还没有下到地狱里边去，所以他在地和海，他愤愤气愤愤的就下在他们中间了，他也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然后基督将要再来结束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定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气愤愤的就下去了，因为他失败。他下去干什么呢？就是逼迫、迷惑、诱惑地上的人。那么神现在还允许他，给他这个时间，给他这个机会，那么地上的人会更加的艰难，地上的人会更加的被搅扰，各种各样错误迷惑人的理论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地上这种邪恶淫乱的这种事情如雨后春笋啊，这个人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淳朴。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利用某一些人里边的恶劣的欲望来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秩序，来逼迫教会。西方世界里边是首当其冲被撒旦攻击的地方，借着科学，借着民主，借着人权，甚至于借着法治，这些美好的名字，但是错误的使用，使得西方教会渐渐的衰微了。很多还人心淳朴，虽然还不完全了解，但是还愿意去教会的人，现在被这一忽悠，慢慢的都不去了。我们看到了，教会被攻击的这个悲惨的景象啊，很多教会只剩下了老人，甚至于很多教会慢慢的关门了。年轻人人心不再淳朴，这个包括基督徒的孩子，甚至于我们家的孩子，我们都看到这个受到世俗文化的冲击啊，网络文化、电视文化、手机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太厉害了啊！而且这里边传播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撒旦借了他的方式来影响的，但是不是一片灰色，与此同时神的儿女也在不断的做见证啊！当我看到这个被这些极端这个伊斯兰教徒屠杀的那些基督徒，当他们面对砍头啊，这个甚至于是割脖子的这种残忍的这个刑罚的时候，他们那种淡定坦然，甚至于有些人脸上还带着一种坦然的微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神 仍然在这个时代在他的儿女身上做工啊，那种爱神为主忠心到底的见证仍然在那里。那么从这个以上的我们这些分析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灵界的征战和地上的现象这些关系。那么第十七节啊，也是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啊，说龙向妇人发怒，这个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妇人指的以色列人，其余的儿女是指的这些儿女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那么这些儿女指的是谁啊？就是指的你，指的我，指的基督徒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就是基督徒被称为这个妇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从以色列人所做成的福音而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应该对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感恩这样的我们的关系。那么这时候他与这些基督徒来征战，那么基督徒我们是人呢，这个汤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撒旦很聪明的，他从伊甸园就学习怎么迷惑人这个6000多年了他总结经验，不断的总结然后来跟人来交战。其实我们充其量也不过几十年，我们那点小脑的瓜里边的东西要跟撒旦去比，我们差太远了所以人凭着自己基督徒也好任何人也好，凭着自己跟撒旦去较量，我们只有失败。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我们说天上的异象与我，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天上的异象，当我们了解了属灵背景的征战，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 condition, 这个周围的属灵的条件，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条件里边能够站得住呢？撒旦他去征战，而且他气愤愤地来到世间，他要与圣徒征战，这里告诉我们了。弟兄姊妹，征战是不轻松的，对吗？征战不是游戏。今天的人呢，太随便了，把征战看作游戏。我们打游戏这个早期的游戏的思想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迪士尼的卡通片里边。这个迪士尼的卡通片里边，我们都很喜欢看迪士尼卡通片，小的时候，对吧？有些人现在很喜欢看昨天我还看，我觉得唐老鸭又来了挺好玩的。在这个迪士尼的乐园里边，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片子里边呢，它除了那些角色挺好玩米老鼠很好看，声音很好听，音乐特别好，色泽特别鲜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它表达一个永恒性你发现这个唐老鸭冰撞了都倒下了一个大石头冰把它打底下了过一会儿咕咕咕它又起来了它扁了以后它一下它又圆起来了所以就给人一种失败了又起来，死了又活打不死摔不烂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很喜欢看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他死了，他没有了，故事也结束了我们很 sad, 对吗？这个唐老鸭他不会死今天演完了下边又来了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打打蹦打死了，然后呢你 start again, 然后你又来了又活了这个给我们一种这种的，其实这是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常常使我们具有这种这个迪士尼童话乐园，这个迪士尼乐园的这个童话的一种迷思，就是似乎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永恒性，我们对于死亡的严肃性，对于审判的严肃性，对于最后的结局的严肃性开始简单，对于什么东西都开始一种淡化，觉得无所谓重新开始因为佛教也带给我们这样的概念，死了没关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我们把这种严肃的东西把它变得很不严肃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这个时代里边这种思想把信仰问题、审判问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好像游戏再来一次。 No, 圣经告诉我们，人人 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在我们跟撒旦的较量里面，撒旦不是跟我们玩游戏，不是我们玩输了再来，不是，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输了就完了。在这里边，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胜的那个关键。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十一节啊，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有圣经的翻开，没有圣经的投影里边有吗？啊，有，我们就一起把这一节经文我们来读过去。我们来预备，其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性命。在这里啊，使我们看到几件事。第一，弟兄胜过他，他指的谁呀？魔鬼撒旦，这是一个灵界，这是一个灵界的力量。我们要胜过他，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凭自己不行，要凭两件事。第一个，凭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的神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而牺牲的神的生命。因为血是代表生命的，这个在第三次之前我们的圣餐的时候，我们特别讲了这个血的意义，是吧？这个血是代表着他的生命，所以羔羊的血是指的赎罪之羔羊，为我们的罪而牺牲的神的儿子的，他的生命已经为我们舍了。那么这个血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发挥作用呢？就是那些认罪悔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如同活的燔祭交在耶稣的手中，这样的人，羔羊的血，他的赦免就在我们身上有效，撒旦就不能控告我们。耶稣基督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如同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如同护心镜来保护我们，这是羔羊的血。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胜过撒旦的重要的前提，是因着信，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赎去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保护。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所见证的福音真道，这个真理。那么基督的血赎我们的罪，是赎什么样之人的罪呢？就是听他话遵行他旨意的人，要保护这样的人。圣经上已经把我们如何得到福音，如何得到羔羊之血的保护，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讲出来了，都告诉我们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听，是需要去顺服，需要去遵行的。那么在遵行的过程里边，才叫做见证这个道。所以这个福音道不是让我们单单去学习、去听、去记忆、去理解，不单单是这个，是要把它活出来、遵行出来。所以叫做见证的，是我们自己要见证的这个道。我们看到撒旦和魔鬼这个和耶稣来征战的时候，当主耶稣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能够胜过他，完全凭着圣经上的话。今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我们要想走正确人生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平安稳妥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保护当中，靠着是什么呢？靠着是神的话。有很多人担心说，我读了这么多圣经，我怎么能够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呢？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跟活着的主之间，跟宝座之间那个活的关系。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在我们中间， 活活地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日的灵修生活，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写在圣经里边文字的道理能够活地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必须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灵修生活好吗？好不好？当你的生命软弱、枯干、失败、犯罪，你仔细想，大概那一段时间你的灵修生活很不好。虽然你的圣经的知识还在，但是你那个知识是成了死的知识了，它不能在实际的生活来用。因为神不仅仅是让我们去了解那个教义，那个死的教义，那些教条，那些圣经的道理，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是有力量、是有能力的真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我们活着跟他之间的关系来建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篇信息讲到最后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听了以后对我们这个天上的意象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把神的生命之道装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每一天跟主之间建立那个活泼的、真实的、有效果的那一个关系。最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啊，我们就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总结。这个经文就读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那么有圣经的就读，没有圣经的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投影的肢体，所以临时找可能找不到啊。这里是这样说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了，我们干什么呢？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然后因为我们这一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换句话说，他是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在受试探受苦的过程里边反而还清了我们的罪债。第十六节，如果有圣经的帮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没有圣经的仔细听107。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意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是一个征战的意象，也是一个得胜的意象。然后看到地上的现象是什么呢？是那被天上赶下来的魔鬼撒旦要与神的儿女征战的意象。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靠着他得胜。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使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是借着我们所见证出来的道。那么这个道写在圣经里面怎么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是我们常常的不断的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停止聚会，聚会是给我们提醒鼓励一起祷告敬拜与主建立关系的时间。每日的灵修生活不要放松，不管我们再怎么忙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如果我们像荆棘地，太多东西把道挤住了，它结不出果实来，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空出时间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借着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光照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在这样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工作环境，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生意环境啊，我要怎么样把你的这个圣经的道理应用到实际生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要怎么样用呢？主啊，我愿意预备我自己在你面前顺服你，求你借着你圣经的话来光照我，来引领我，来带我进入到你的得胜的里面。主啊，我缺乏爱，求你供应我；我缺乏智慧，求你赐给我；我缺乏能力，求你给我能力，让我在这一个大征战的里面不至于失败。这个我们就看到了天上的意象 跟我们今天每日生活当中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一次，人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事？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对吗？人最容易忽略的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我们常常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在那里忙碌工作，冲来冲去，但是我们把重要生命里边的事常常容易忽略掉，因为天堂地位在哪还早着呢，这个东西先往后放，所以往往我们生活一忙碌了，就灵修生活是首先先牺牲的时间，我们工作一忙碌了，聚会是首先先牺牲的时间，对不对？其实不光是你们是这样，我在神面前求主饶恕我，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教会一忙了，我自己的读经时间就没了，我自己的祷告时间也只剩下一点点，还有只剩下一点点了。那、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你们也为我祷告啊、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领袖做传道人的，我们也是站在属灵征战的最前线。撒旦也知道击打牧者羊就分散，所以我们作为属灵的带领的人，其实我们面对的征战是更大，所以我们凭着自己更不行，其实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七情六欲都一样啊，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也一样，所以我们彼此带导，互相遮盖，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靠着主能够得胜。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成就一切，在天上现在在施恩的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祭司中保的耶稣基督，被拆到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保护我们，给我们生命的圣善的圣灵，三而一的上帝，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不单单知道这一切，而且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一切。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主，我们也常常的活在失败的里面，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主啊，借着我们悔改的心，正如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造就一颗谦卑柔顺悔改渴慕真道渴慕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我们在这时候仰望你。主啊，我们按照你经上应许的，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并不愿意软弱，也不愿意生活在软弱的里面。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起来。主啊，你借着使徒约翰所写给我们的启示的信息，使我们了解这个征战的奥秘。主啊，你就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使我们不再迷糊，不再沉睡，不再无知，使我们知道我们刚当如何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你一切恩惠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起到效果，使我们在这个征战的里面能够靠着你得胜，不至于被掳去又重新落到灭亡的地步。主，我们把众人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仰望你。主啊，愿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施恩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